北王北昌辉不走前门，走后门。叩开门之后，府里的人认识，
哎呦，六千岁了！
把马匹牵进门，关上，到了阴安殿。这可到了他的天下，灯火辉煌啊！哎呀，韦长辉长出了一口气，这心蹦蹦蹦蹦蹦蹦蹦叫，十分紧张。为什么？怕被东王知道。现在这儿归东王管，走漏消息就得把他剁成饺子馅。能不害怕吗？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，有人献茶，他喝了两口。人呐，府里的尚书过来了，没有啊？最近经历有什么变化没？没有，经历一切正常。九千岁杨秀清就等着8月17继位呢。听说百公衙赶制龙冠龙袍，百公衙的油匠正粉刷天王宫，现在京里京外都等这个好日子。好，哎，别的王子还京，燕王大前天回来的，现在何处？燕王来看了您两次了，听说您没回来了，非常着急。曾经面见天王，天王说一切都等着六千岁回来做决定，因此燕王就等着您了。
行，韦昌辉一听这还不错，看来洪秀全还没小瞧我，一切都等着我拿主意。
去把燕王给我请来。时间不大，秦日刚来。咱没说嘛，秦日刚是个大块头，身高能有2米挂0，70左右，5大3粗，脑袋都这么大。那打起仗来是头名武将，但这个人呢，四肢发达，大脑有点贫乏。打仗行，对政治每一窍不通，整个个大老粗。他跟韦昌辉处的不错。近一年净跟着韦昌辉跑了，俩人不分彼此。一见面，秦日刚过来，
六千岁，我跟您磕头了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兄弟，
行行行，哈哈，
也是坐一坐一。
六千岁什么时候回来？刚进门，听说你前天就回来
啊？
我见着天王了，天王说等您，您回来再做决定。什么变化也没有，一切正常，没有变化。那位不知道你回来，他上哪知道去？他要知道早收拾我。带回多少人？
2000人，
2000、3000、5000，再加上咱们两府的人，
不到7000人。看来人手不算多。不敢多带，带多了人目标太大，恐怕容易引起人家的怀疑。说的是，
我兄弟，咱俩人现在就进天王府面见天王，你看怎么样？
可以，我就当着您。
就这么样，俩人进了天王府，一见天王洪秀全，这洪秀全呢，激动的哭了。
二位贤弟，行行行，这俩人挺会演戏。二哥，昌辉回来晚了，对不起二哥，让二哥担惊受怕了。兄弟，你可知道我日思夜盼就等着你这一天，你可回来？
不晚，不晚呐！我让那东聂都欺负苦了。现在只有依靠二位，尤其是依靠兄弟你了。从打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们太平天国擎天博玉柱、架海紫金梁。我把军政大权都交给你了。有人胆敢不听，
不但天父天兄不答应，朕也不容他。
说着话，洪秀全一伸手把佩戴的斩妖剑摘下来，
这把宝剑现在不知道落到哪儿去，那钢口是真好，不在别的，这是洪天王佩戴的，
这玩意儿有个价值。
洪秀全把天王宝剑摘下来，往前一递，
贤弟，
我把这柄斩妖剑赠给你，归你佩戴，上马管军，下马管民，哪个不听可以先斩后刀。这家多大拼人，此刻的韦昌辉也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多谢二哥信任，多谢二哥。
为了二哥的安全，为了咱们太平天国的兄弟姊妹，昌辉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
好兄弟，
从现在你就可以司令发号，听你的。
是。
好，时间不长，重要的百官首领全都到了。亲王洪仁发、洪仁达、国舅赖汉英、誉王胡一网、蒙德恩、黄玉坤、陈成荣
都到了，
连女军正军是洪宣娇也参加了。
呵，这是韦昌辉来劲儿，
当着天王的面前，宝剑佩戴，冲着四外一抱拳，
各位，
昌辉不才，蒙二哥如此信任，无以为报，只有凭着我这一腔热血报答二哥。我各位啊，你们可别忘了，兵不斩将不齐，没有五音难正六律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呢。可咱素日都是好兄好弟，可在战时和特殊情况下，上下级必须明分，不得糊涂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必须按我的命令行事，哪一个要违背了、耽误了，我是杀无赦。
掌声。
那怎么叫权呢？一招权在手，不怕你不服从啊！你就得听。韦昌辉马上传令，蒙德恩、胡一皇听令，
干干！
你们二位两个府里参户排刀手，加在一块能有多少人？所有男的吧，这么说吧，带甲的不超过1200人，
1200，
可也行。你们从现在就走，回府之后集合人马，把这1200人全派在各个重要的交通路口，设置路障。我们的人以白纱白布为记号，可以随便出入，凡是东聂的人一律禁止通行，严密封锁，懂吗？
明白明白。
国舅赖汉英，妹妹宣娇听令，
在在。
你们二位是皇亲国戚吧，啊，外边的事儿你们不必管，你们俩集合所有的女营军兵，还有国舅府的参户，马上开进天王府，要绝对保护天王的安全，保护这座金龙城，以防不测。
遵命遵命。
还有齐志刚兄弟，
走，
这回看咱哥俩的了，冲锋陷阵，暴打前敌，去那报刀的，是骡子是马咱得牵出来溜溜看。
是，
咱们的人一色用白布白纱系住左臂，以防混乱，你们可千万听清了啊，这是个记号。 等我们占领了东灭的王府之后，在多宝楼上放起大火，那就证明一切平安，我们得了手了。到那时候，咱就算成功了。另外，各位，现在是兵贵神速，当机立断，你不打他，他就打你。倘若走漏半点消息，咱是功亏一篑。天王，我们马上可就行动了。好吧，一切听你的，行动。这一天您可别忘了，可要了命。按现在钟表说什么时候？黎明一点左右，就是下半夜一点左右。人们早就熟睡，那街头上的青板路被蒙蒙的月光照得挺亮，老百姓是关门闭户，鸦雀无声。再看韦昌辉和秦日刚分头行动，韦昌辉先命人到湖心岛，就是那个江心岛，马上去调许宗阳，告诉许宗阳带着3000精兵，不准动用洋枪洋炮和带响的家伙，一身铁甲轻装，带短刀长矛，赶紧到岸上集合，从汉西门进来，赶奔黄泥港，包围东王府。这种人都经过严格训练，有人到那一送信，许宗阳干别的不行，干这行，提着大号的鬼头刀，一招手，3000人军队是以服从为天职，他们也不知道干什么，那官儿叫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叫杀谁就杀谁吧，你不听官的听谁的。所以这些人全都到了黄泥岗，哎呀呀到齐了，全把这臂章都带上。韦昌辉看了看人到齐了，哎，都齐了，燕王还没到，妈的，这到，燕王的部队也到了。一会儿看着燕王到，这秦日刚拖着个大光膀子，腰里杀着板来，腰别着短刀，手提着长矛，六千岁，我来了。北王韦昌辉一看一切就绪了，这才下达了命令，扣拉开了血雨腥风的帷幕。咱们单说这个东王杨秀清正打如意算盘，这些日子以来东王的心情非常好，没劲了，没事他就盘算，现在三王领兵在外，整个天津都归我管，军队是我的军队，人是我的亲信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谁能阻挡得了？而且看眼前的形势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你像他这种人呢，吃喝不愁，他也睡不好觉，他也老合计事儿。他把这个天津的人排了个队，挨个的反复进行分析。首先他分析天王洪秀全，他觉着洪秀全有学问，诗词歌赋样样精通。要说洪秀全是个饭桶，连他都不承认。但是他发现洪秀全现在变了，身居后宫，不理朝政，把所有的事全交给自己了，每天沉湎于声色之中。这个人呢，名存实亡，现在等于是个废物，我叫他怎么地他就得怎么地，这个不在话下。另外现在的形势， 在天津外围几名带兵的名将陈玉成、李秀成、李世贤、林启荣这几个人四员虎将都是我的部下，我把他们提拔起来，哪个不听我的？对这些带兵的将领大可放心，而且他们都手握重权，独当一面，不在话下。满朝文武他那些人都是墙头的草，哪边封印的随哪头，敢不听我的吗？再说领兵这几个王子，头一个燕王秦日纲，秦日纲不愧是一员猛将，冲锋陷阵，暴打前敌，那好样的。但这个人四肢发达，大脑贫乏，啾啾无夫，肚子里没墨水，百麻不是，他就是卖苦的力的货。这样的人胸无锦绣，我画个道他就得走，而且比我低多是鸡，不在话下。豫王胡一晃有两下子，据说这胡一晃武状元出身，文也行，武也有两下，可就有一样，这人不得烟抽，始终不得天王的信任，现在空有王位，手中无权，空架子，不在话下。韦昌辉是个奸狡之徒，这个桂平县的土财主乡巴佬挺狡猾，但是自从建国到现在六年了，他在我的面前还是毕恭毕敬，看不出他对我有什么不恭顺的地方。虽然他手中掌握着一定的兵权，这个人也不在话下。那么真正使东王杨秀清害怕的、畏惧的，就是义王石达开。石达开今年26了，这个年轻的王子上马管兵，下马管民呢，多少年来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，人送绰号叫常胜将军。多少年来自己想方设法跟他亲近，但这个人对自己敬而远之，不知道为什么跟自己总像有点疏远似的，看不出他心里头在想什么。他对待天王对自己几乎没有什么差别，跟天王也没有特殊亲密之处。哎呀，石达开手握20万重兵，这个人可不能等闲视之，怎么办呢？欲成大事，我首先得把石达开拉过来，那万一拉不过来怎么办呢？对对呀、啊，我造成既定事实，洪秀全脱袍让位，我当了天王，我首先加封石达开官职，以重金收买，以高官厚禄买他的心，不怕他不听我的。倘若买不过来，那就苏之武力，我手下有的士兵啊，你石达开你要不听我的，前有奸臣，后有青妖，你是腹背受敌，走投无路，怕你不就范吗？想到这儿他这心呢宽松一些。单说7月29，也就是天历8月初3这天的晚上，那这心情好多了，背着手溜溜达达赶奔多宝楼。这多宝楼啊是经常的处理公务和休息的地方。 花老了钱了，用金子堆起来。刚到楼门口这，就见里边几十名宫女缤纷花团锦簇，像一窝蜂一样就接出来了，呼啦朝跪倒一大片。我等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你看，没当天王呢，先这么称呼的，谁敢不称呼？杨秀清一看是非常高兴，免。王妃红鸾在什么地方？
早在多宝楼，您的寝宫恭候多时了。
哦，你们下去吧。
大伙一看，东王亲君真客气，高高兴兴都散去了。再看杨秀清，大步流星来到寝宫，寥寥往一看，可不是灯光啊，不是亮。
那年头就讲灯光啊，虽然没电灯，没电灯用蜡灯调光，用珍珠叫做反光，光线极其柔和。正中央高挂着西洋购买的八宝珍珠莲花灯，里边点一根蜡，光芒四射，绕眼增辉。再往那犄角一看，是个大穿衣镜，也是个梳妆台。那天下绝伦的美女红鸾正对着玻璃砖大镜子那梳妆呢，晚妆。两个专门给她梳妆的女人站在她身后，这头叫美人灸。美人灸什么样咱也不清楚，反正就好看就得了，挺高，满头都是珠翠。晚上睡觉这个晚妆不能带硬东西，长的那个簪子这边得拔下去，得带软的，都用这盘成的，颤颤巍巍的，瞅着又典雅又华贵又迷人。这红鸾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这两个人在后头收拾，杨秀清就进来。这红鸾呢，就假装没看见似的，也没接驾，也没理他，照样对着镜子还在这梳妆。可这俩女人可不敢回头一看，东王来了，扑通扑通跪下了，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。
Yeah.